中共在10月23号召开第20届一中全会，并且选出了7名的常委，7人当日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一字排开，首度同中外媒体见面。这个亦都是中共自2018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外界预测习近平将会破例赢得中共总书记以及是国家主席的第三任期以来最终是牵牌的时刻。几乎毫无悬念，习近平连任中共总书记，率先亮相，但是紧随其后的登场的6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却是多是令到外界惊呼意外的面孔。除了赵乐际和王沪宁连任常委之外，紧跟着习近平登场，位阶是排行第二的是已年63岁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习近平在2004年主政浙江的时候，李强自当时是担任浙江省委的秘书长以来，就是被公认是习近平有意栽培的核心幕僚。上海今年3月爆发新冠疫情之后，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下令展开长达2个多月的封控，导致了次生灾物害的频出，上海人怨声载道，他亦都罕见感在视察行程当中遭到民众当面是无情的痛斥。不过上海民众愤怒竟是无损李强入常的机会，相反地，李强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排行现时是仅次于习近平，代表他可望在2023年3月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当中取代李克强接下国务院总理一职。另外三名新晋常委分别是蔡奇、丁薛祥以及是李希，其中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排行第五，他早在2017年亦都曾经因为贯彻习近平指令清除低端人口，迫使到逾300万的名外来的外务工人是离京返乡而惹众怒，但是事过境迁，蔡奇的仕途如今是一路亨通。蔡奇是习近平的亲信，曾经在福建及浙江跟随着是习近平，因为习家军的身份，他将会担任中共书记处的第一书记。常委排行第六的是丁薛祥，按惯例可望在明年接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现职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自2007年出任上海市常委之后，秘书长以来就被视为是习近平的左右手。虽然先前有分析认为他缺乏省市执政的历练，资历恐怕不足以担任常务副总理，但是同样不影响丁薛祥的入常。至于排行第七的李希，虽然不曾经是和习近平直接共事，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他的出身陕西，因为老乡渊源而得到习近平的青睐和信任，不单止曾经在2017年获派担任经济大省广东的广东省委书记，现在是更加被选为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将担下习近平高度重视的反贪腐的工作。随着习家军的完胜，垄断中共最高领导班子，非习派的人马则是黯然退出中共的权力核心。除了同为67岁的李克强和汪洋提早出局之外，最令外界跌破眼镜的是年仅59岁的胡春华亦都无法入常，他是第19届中央政治局中是最年轻的国务院副总理。原本各界预测习近平会跟党内的派系妥协，并且让隶属共青团的团派的胡春华再上一层楼，直接是取代总理一职，但是这个位当年外界眼中的胡锦涛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最终亦都落马。李克强、汪洋、胡春华先后出局，被各界观察人士形容为是团派是团灭。对此，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主任寇建文亦都同意，习近平的最新人事布局再一次证实他用人为亲。
第一群人第一波就被干掉了嘛，接下来的像胡春华这些人呢，可能叫做他群的，就你不是。
寇建文对李克强表示，属于政敌群的人，譬如是周永康令计划第一波就被干掉，紧接落嚟的好像胡春华这些人，可能是叫做他们群，就是你不是我的敌人，但是你亦都不是我的人。在二十大的时候，第二波的时候亦都是被干掉，所以剩下来的就是习近平的人马。 邱建文表示，当常委会清一色都是习近平的昔日部属或者是亲信，就衍生了一个大的问题，中共党内原先设计出来的集体领军的制度未来将会荡然无存，因为只有习近平一人独揽大权，其他的人都是对他唯命是从的部属。另外翻开中共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24位的委员名单，邱建文观察成员平均年龄老化是最明显的特征，其中12名的新晋委员当中，仅仅是有4个人比胡春华年轻，甚至不乏接近退休年龄，而且早已经退居二线的人再次复出，例如出生在1950年代的石泰峰、王毅以及是何立峰等。位于台北的台大政治系荣誉教授明居正亦都分析，权力结构失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将会令到习近平越来越难听从逆耳的真话。例如过去几年里面，外界无法理解为何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美中对抗以及战狼外交等治理的模式一再引发大量的反弹之下，习近平却是仍然是一意孤行，全然不顾其所能造成的伤害或者是代价。明居正表示，背后原因可能就是在习近平的权力十年来一路攀升所带来的盲目自信，再加上身边的幕僚等众人是禁声，习近平继续主政之下，治理失策恐怕是更加严重。明居正对美国之音齐咁话：，
这点可能也不恰当的扩大了他的现金，如果说我所向披靡，东升西降，东强西弱。
明居正表示，这一点可能亦都不当地扩大了习近平的信心，认为说我所向披靡，东升西降，东强西弱。我们现时比较担心的就是中共有些时候会被自己的文宣骗到，他想拿文宣去骗人家，就不想到骗到自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亮相之后，现旅居台北的前北京六四学运学生领袖王丹10月23号透过脸书发表致中国人民的公开信，是呼吁他痛斥习近平强行连任并且修改党章，已经开启了终身执政的皇帝制。王丹在文当中是警告说，习近平连任之后，不单止中国的公民社会将会进一步遭到打压，中国境内有限的市场经济亦都将会被国进民退所取代，加上习近平为了巩固统治，恐怕是将要持续非常之严厉，动辄是封城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除了对内抗权，王丹认为习近平在20大工作报告当中宣示的所谓伟大斗争，亦都将会扭转中国多年以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转而左倾倒退，走上穷兵黩武的军事国家，并且同国际主流社会为敌的危险道路。王丹表示，眼前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从最新的一届常委名单当中看不出有任何潜在的接班人，这个代表习近平恐打算是继续争取第四任、第五任甚至是终身任期。他说这个的惯例一旦是被打破，未来将会形成中共的接班危机。
习近平现在这么有自信的认为自己可以终身执政而不去安排接班的问题，实际上他的这种做法
王丹
的
美国
之音
表示，习近平现时这么有自信地认为自己可以终身执政而不去安排接班的问题，实际上他的这种做法为了一己之欲，不单止是害了整个国家，其实也都害了共产党，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他不会突然出现任何的事故。针对王丹的警告，旅居美国时事评论员程翔亦都颇为认同，他指出中共在毛泽东执政期间未有设立接班人的制度，直接引发他死后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后来接班的邓小平正正是为了解决毛泽东时代遗留的政局动荡，才定下集体领导的制度，禁止个人崇拜，亦都否定终身任期制，并且立下了隔代指定接班等等的规矩。不料这些规矩铁律仅仅是经历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两代领导人的时间就是被打破，在程翔看来，习近平是走毛泽东的老路，这个亦都意味着中国人民是恐怕要从学上毛泽东集权时期所吃过的苦头。程翔不单止对习近平的国进民退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冲击感到悲观， 他更加担心习近平在争取连任的过程当中，一向打着解决台湾问题或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号，来压制党内反对声音或者是对台文攻武吓。如今他连任成功之后，一旦他是有心兑现承诺，恐怕意味着两岸关系将会更趋紧张，而中国境内的治理亦都将会进入更加紧缩、自由以及是公民权的黑暗时期。
台湾问题不仅仅是台湾问题了，牵涉到整个东亚、整个世界的局势。如果说
陈才对美国之后表示，台湾问题不单只是台湾问题，牵扯到是整个东亚、整个世界的局势。如果说习近平想在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亦都是2027年的时候来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就是意味着未来5年整个世界会进入一个非常之动荡不稳定的一个阶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